时间。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以斯拉记的5章到6章的15节。请大家翻到以斯拉记。因为经文比较长，今天我给大家来读这段经文，请大家翻看自己的圣经。以斯拉记的5章。那时先知哈该和异多的孙子撒加利亚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劝勉的话。于是撒拉铁的儿子索罗巴伯和约沙达的儿子耶稣雅都起来动手建造耶路撒冷神的殿，有神的先知在那里帮助他们。那时河西的总督达乃和示他波斯乃并他们的同党来问说，谁降旨让你们建造这殿修成这墙呢？我们便告诉他们，建造这殿的人叫什么名字。神的眼目看顾犹大的长老，以致总督等没有叫他们停工，直到这事奏告大流士，得着他的回应。河西的总督达乃和示他波斯乃并他们的同党，就是住河西的亚法撒加人，上本奏告大流士王，本上写着说，愿大流士王住世平安。王该知道我们往犹大省去，到了至大神的殿，这殿是用大石建造的，梁木插入墙内，工作甚速，他们手下亨通。我们就问那些长老说，谁降旨让你们建造这殿修成这墙呢？又问他们的名字，要记录他们首领的名字奏告于王。他们回答说，我们是天地之神的仆人，重建前多年所建造的殿，就是以色列的一位大君王建造修成的，只因我们列祖惹天上的神发怒，神把他们交在加勒底人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的手中，他就拆毁这殿，又将百姓掳到巴比伦。然而巴比伦王居鲁士元年，他降旨允准建造神的殿，神殿中的金银器皿就是尼布贾尼撒从耶路撒冷的殿中掠去带到巴比伦殿庙里的，居鲁士王从巴比伦庙里取出来，交给派为省长的名叫舍巴撒，对他说，我们将这些器皿带去放在耶路撒冷的殿中，在原处建造神的殿。于是这舍巴撒来建立耶路撒冷神殿的根基，这殿从那时直到如今尚未造成。现在王若以为美，请撒巴比伦王的府库看居鲁士王降旨允准在耶路撒冷建造神的殿没有，王的心意如何，请降旨晓谕我们。于是大流士王降旨要巡查典籍库内，就是在巴比伦藏宝物之处，在马代省亚马他城的宫内寻得一卷，其中记着说，居鲁士王元年他降旨轮到耶路撒冷神的殿，要建造这殿为献祭之处，建立殿的根基，殿高60肘，宽60肘，用3层大石头，1层新木头，经费要出于王库，并且神的殿金银器皿就是尼布贾尼撒从耶路撒冷的殿中掠到巴比伦的，要归还带到耶路撒冷的殿中，各按原处放在神的殿里。现在河西的总督达乃和示他波斯乃并他们的同党，就是住河西的亚法沙家人，你们当远离他们，不要拦阻神殿的工作，任凭犹太人的省长和犹大人的长老在原处建造神的这殿。我又降旨吩咐你们向犹大人的长老为建造神的殿当怎样行，就是从河西的款项中 急速拨取供银做他们的经费，免得耽误工作。他们与天上的神献燔祭所需用的公牛犊、公绵羊、绵羊羔，并所用的麦子、盐、酒、油，都要照耶路撒冷祭司的话，每日供给他们，不得有误，好叫他们献馨香的祭给天上的神，又为王和王众子的寿命祈祷。我再降旨，无论谁更改这命令，必从他房屋中拆出一根梁来，把他举起悬在其上，又使他的房屋成为粪堆。若有王和民伸手更改这命令，拆毁这殿，愿那使耶路撒冷的殿作为他民居所的神将他们灭绝。我大流士降这旨意，当速遵行。于是河西总督达乃和是他波斯乃并他们的同党，因大流士王所发的命令，就急速遵行。犹大长老因先知哈该和义多的孙子撒加利亚所说劝勉的话，就建造这殿，凡事亨通。他们遵着以色列神的命令和波斯王居鲁士、大流士、亚达薛西的旨意建造完毕。大流士王第六年亚达月初三日，这殿修成了。感谢神的话，今天李牧师要根据这段经文为我们证道，重建圣殿。邀请李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2019年的第一个主日。每当新年开始，我们都会有许多的新年展望。大家去从新闻上会看到，对于2019年的展望会有许多，包括有政治上的展望，他们会认为哦，19年政治上会什么变化？比如像加拿大会有联邦大选，哦，美国会不会有对特朗普的弹劾等等这些事情。经济上大家也会展望，哦，经济今年怎么样？中美贸易战会怎么打？加拿大的经济会怎样？中国的经济会怎样？在这些展望当中，有的人呢就非常的悲观，有的人非常乐观。乐观的人认为新的一年一切都会好，悲观的认为哇，这一年怎么过？过去的有人说，悲观到什么地步？说你会看2019年是过往10年以来最差的一年。不仅是这样，而是2019年是以后10年当中最好的一年，如此的悲观。那基督徒怎样呢？基督徒如何去做新年的展望？基督徒的新年的展望，你就不能像那些尚未信主的人一样，分析地上的政治、经济各种形势。基督徒对新年的展望，是建立在上帝话语上的盼望。耶和华神如何应许我们？我们来看一处经文。这处经文是《申命记》11章11到12节。那是说，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这是上帝的应许，上帝对他每一个儿女。当我们要进入新的一年的时候，给我们的应许，这应许是什么？这应许既不乐观也不悲观。上帝告诉我们说，你们将进去的那地不是一马平川，不是通达的道路，是有山有谷。有山有谷表示什么？表示有在你有在山顶的高峰的时候，也有在低谷的时候。因此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所走的活的道路不会平坦，但是我们却不悲观。我们知道耶和华神他带我们进入的这地是雨水滋润之地。圣经当中提到雨水滋润之地都是什么？都是耶和华神的赐福。 这儿告诉我们说，我们将要进入的这地，从岁首到年终，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耶和华神的眼目没有离开那地。所以说，基督徒的新年展望永远是有盼望，是建立在上帝话语上的盼望，就是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刚刚说过了，今天是新年的第一个主日，对于我们救主堂的弟兄姐妹来说，新年的第一个主日不仅仅是新年的开始，也是每一年的新年的第一个主日都是我们救主堂成立的纪念日。今年是第七年，世人常常说是五年十年，我就从圣经的角度来说，七年更是一个关键的日子。如果你留意一下，你会发现每年的第一个主日我都会带大家思想一个话题。什么话题？神将我们这一群人呼召在一起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你有心，你会记得去年第一个主日我讲的主题是上帝子民的群体，就是说上帝呼召我们这一群人，一群上帝的子民聚在一起要干什么。我们是一群上帝的子民的群体，上帝拣选我们，还呼召我们，建立我们，他也必掌管我们，必赐福我们，必带领我们。这就是我们每一年的时候，对我们救主堂的弟兄姐妹，每一年的时候我们都说思想的话题，就是我们是一群上帝所呼召的子民的群体。上帝既然拣选我们，呼召我们，他建立我们，他也必定会赐福我们，带领我们，眷顾保守我们。今天我们还是思想这个话题，上帝子民的群体是什么？对于新约来说就是教会。新约我们这一群，旧约的时候上帝子民的群体是以色列人，新约上帝子民的群体就是教会。那我们当提到教会的时候，我们常常思考的一个话题是教会的建造。教会的建造的核心是什么？教会是一群上帝呼召的子民聚在一起。所以说每一个地上有形教会的建立，不是外表建筑物的建立，而是这一群组成教会这个群体这群人的生命的建造。那么到底如何建造？每当提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就要从圣经来看。我不会给大家讲一通哦，我们的宏伟计划，我们将要如何建造教会。我没有这样的能力，我也不会给大家讲我们的宏伟的计划。我们只有回到上帝的话语上来，我们来看在圣经当中耶和华神如何带领他的子民来建造他的子民。我们今天就借着以斯拉记第五章第六章的经文，我们来思想那一群从被掳之地归回的以色列人，他们如何在耶路撒冷去建造圣殿的过程。当然我们今天读的经文虽然很长，但是呢，它只是以色列人回归的以色列人他们第五章第六章他们建造圣殿的过程。但是更详细的背景的过程在哪里？是在十二小先知书的哈该书和撒加利亚书。我们就十二小先知书的研读刚刚讲完哈该书和撒加利亚书，因此我今天的好多背景上有需要用到哈该书。好，我们先看经文的背景。这一群人什么人？这一群人是归回的人。请大家留意，我这儿说的建造圣殿，不是列王记历代志所记载的所罗门王建造圣殿。如果你读圣经，你会发现圣经当中有几个圣殿。第一，我们称呼为所罗门的圣殿，那个时候是以色列国家最强盛的时候，所罗门建造了一个宏大的圣殿。这个圣殿到什么时候？到主前586年的时候，当巴比伦大军攻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将圣城拆毁，圣殿烧毁。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背逆了上帝的约，背逆神，远离神，耶和华神无数次的差遣先知呼召他们回转，他们一直背逆，一直刚硬。 所以说在主前720年的时候，亚华神借着亚述大军将北国以色列灭掉，然后他们南国犹大还不悔改，又过了100多年的时候，主前608年第一次巴比伦的大军攻入耶路撒冷，第一次被掳，掳去的是丹以理那批人。主前596年巴比伦大军第二次攻入耶路撒冷，掳去的人当中包括先知以西结，他们还不悔改，这就是耶利米书的背景。第三次主前586年的时候，耶路撒冷城再次被攻破，那个时候圣城被毁，圣殿被毁，上帝的子民被掳离开上帝应许的流奶与蜜的迦南美地，被掳到外邦，去到巴比伦。但是他们说呼召他们的神是有恩典有怜悯慈爱的神，当他们被掳的时候，已经借着先知耶利米预言说，满了他们的日子70年的时候，他们要归回。所以说在以斯拉记的一开始第一章，波斯王元年，因为他不同的经文翻译都不一样，叫塞鲁士或大利乌，这是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什么话？满了70年。这70年满是什么？是从主前608年开始算，所以说到主前536年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们就下诏说，整个的耶和华天上的神叫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括弧只有他是神，在一个外邦的君王的下诏当中说只有耶和华是神，让他们回归。哇，大家想，在我们的想象当中，以色列人应该是欢呼雀跃，终于可以回家了。他们写诗篇的时候说什么？在外邦的时候弹了琴，唱了一种哀歌，怎么现在终于可以回家了？换换你我，你会走吗？我们来加拿大刚刚几年，现在让你回去，你回吗？已经70年。犹太人是一批什么人？犹太人是一批到了任何地方都可以扎根下来，能够经商做生意，一切做得非常好的人。他们在巴比伦待了70年了，这批人回归了吗？以斯拉记接下来第二章详细列出回归的名单，一个人不拿列出来。回归多少人？我们看一下，回去了就这些人，42360名。哇，以色列人多少人？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男丁60万，20岁上的男丁60万，现在其实又过了这么多年了，回去的只有42300人。还有，当然下面一节说仆人加上仆人7000人，加起来不到5万人。第三章第八节，他们回去了，你上下留意，回去这批人怎么？因为我们的观念中，这批人一定是更加爱神的人，蒙上帝，上帝说让他们回家了，回国，回去干什么？回去要重建耶路撒冷，重建圣殿。所以三章第八节，百姓到了耶路撒冷神殿的地方，第二年2月，撒拉铁的儿子斯罗巴伯、约撒德的儿子耶稣亚和其余的弟兄，就是祭司利未人，并一切被掳归回耶路撒冷的人，都兴工建造。建造什么？建造耶和华神的殿，开始建殿了。好，第四章，上帝的子民一开始建殿，马上来了拦阻。第四章，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听说被掳归回的人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建造殿，那还行，他们也去问了，为什么建殿？我们可不可以帮你？神当然是个诡计了，是个诡计。他们说我们不需要你们。第四节，那地的民就在犹大人建造的时候，使他们的手发软，扰乱他们，不但扰乱他们，还去上告他们。24节，于是在耶路撒冷神殿的工程就停止了，直挺到波斯王大利乌第二年。好，什么时候？一直到了主前520年，回归16年了。回去干什么？回去建殿。 建殿呢有拦阻，停下来，好，不建殿了，先干什么去？先盖房子，盖自己的房子，安家，安居乐业。所以说这个时候，直到这个时候，为什么你会发现今天不是烂尾工程，这个圣殿已经是很长的烂尾工程，到现在为止至少15到16年，他们回归16年，到开工到停工大约15到16年的时间，这个时候重新开工啊。所以说我们刚刚读了经文5章开始重建圣殿了，第5章第1节，那时先知哈该和伊多的孙子撒加利亚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说，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劝勉的话。劝勉话什么？就是哈该书的信息和撒加利亚书的信息。时间的关系我不能给大家讲太多撒加利亚书的信息，我给大家说过撒加利亚书是整本圣经66卷当中最难解释的圣经，为什么？太多太多的意象。所以今天我就用哈该书的信息参照这段经文，我们来看当初以色列人建殿他们是如何建殿，面对的困难是什么，他们如何做的。好，我们先来看我们刚刚读到第1、第2节当中出现四个人的名字，一个是谁？先知哈该，没加定语。撒加利亚加了个伊多的孙子撒加利亚，这两个是先知，当时代的两个先知。第2节提到撒拉提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耶稣亚，这四个人什么人？哈该大家知道了，先知。撒加利亚是先知，那么所罗巴伯呢？所罗巴伯是当时的犹大省的省长，犹大省的省长，行政长官。当然圣经没有提啊，在以斯拉记没有提，而在哈该书提了。他是什么？他是大卫的后裔，太敏感了。如果说有让问他们知道说犹大省长是个大卫的后裔，那麻烦了，大卫是君王啊。所以说这没有提，但实际上他的身份是大卫的后裔。然后是大祭司约书亚啊，这四个人属灵的领袖。之后在这四个人的带领下，这个圣殿有复工了，复工啊，四个人，省长所罗巴伯行政长官，大祭司约书亚是负责，他说他是要负责是献祭的嘛，啊，然后呢是两位先知宣讲上帝的话语。当时犹太人建殿为什么会停工？为什么会停工？刚刚我们说了，停工的原因是受到了拦阻。重新复工的时候，这个拦阻去掉了吗？拦阻没有去掉，还是有仇敌的拦阻。所以说他们重建圣殿面对的困难当中，外部的环境没有改变，他们一复工马上外部的环境来拦阻了，继续上告，上告波斯王。内部的原因什么？内部是虽然16年过去了，以色列人已经回到上帝所赐的迦南地了，回到耶路撒冷了，但是他们的生命却没有起来。一会儿我们讲到先花神如何借着先知哈该的信息去责备他们，提醒他们。他们还有一个困难，什么困难？财力不够。你知道建第一个圣殿的时候，所罗门的圣殿是以色列国家最强盛的时候，是穷全国之力，不仅是穷全国之力，而是从大卫王的时代开始，大卫王就积攒了相当多的建殿的物资，建造了那个宏伟的圣殿。而回归的这个圣殿，所罗巴伯带领建造的，我们称他为所罗巴伯的圣殿。这个圣殿建的时候呢很有难处，因为回来什么都没有，什么停工，还有一个原因，经济上的原因。好，三个原因，内部的以色列人的生命，外部的仇敌的拦阻，另外一个条件是经济上的原因。这个时候怎么复工啊？首先耶和华神借着先知哈该解决以色列人生命的问题。我们看哈该书第1章，时间很清楚啊，大利乌王第2年6月初1日，有时间。耶和华神借着哈该向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好，给他说话了，说什么呢？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说什么？这百姓说，你看这不能说，这百姓说是谁？犹太人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 停工十五十六年，烂尾这么长时间了，让他们复工，他说是现在时候还没来到。这句话听得很熟悉，教会常常做事情的时候，大家讨论一件事情的时候，有人说神的时候还没到。为什么所谓的神的时候还没到，就条件不够啊，没什么条件，没钱，没人，没物，怎么做？你就会发现我们今天基督徒是一样，教会能做这个事情先考虑什么？人财物，有你做，没有你不做。是真的这样吗？所以说每当讨论预算的时候，我每一次讨论预算，我就告诉同工说，教会讨论预算和社会上的公司讨论预算不一样。预算是社会上怎样，是有多少钱办多大事，教会中是什么？教会中是你要想去办多大事，然后向神祷告，求神供应啊。所以我们说时候未到，什么时候？好，他这样说的时候，当他们这样说的时候，先知哈该一针见血，那句话读了太扎心了，我相信当初的犹太人读得更扎心。第三节，那时先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哦，这句话历史历代无数的上帝的儿女读了都扎心，神家荒凉到何年？先知这样如此责备以色列人，我们觉得可应该吗？你看我们应该是安居乐业，回去回归了，不先建自己住的地方吗？是，你们可以先建，过了多少年了？十五十六年过去了，你们什么时候开始？对今天的基督徒来说，并不是说哦，教会还没有堂你就不能自己家里买房子，不是那个含义，而是说每一个基督徒你的优先次序在哪里，你生活当中你的优先次序。有句话怎么说，世人怎么说，你总有时间做你认为重要的事。哦，今天我有事来不了教会，每次有弟兄们告诉我，我说我都谢谢你告知，我都理解。为什么？因为你认为那个重要，我们优先次序。你总有钱做你认为重要的事，有的人认为旅行重要，他有钱去做旅行，他去旅行。有的人认为买房子重要，攒钱节衣缩食去买房子，有的人我买个车多威风重要，买一个好车。所以说你总有时钱就买做你认为重要的事，你总有时间做你认为重要的事，关键是优先次序在哪里。对今天我们的扎心责备是什么？神家荒凉，神的殿荒凉，你们自己却住天花板的房子。有人说我不得不，我要忙碌，我不忙碌我不工作我怎么养家呀？这是我们今天面对上帝读到先知这个责备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我告诉你，当初犹太人的反应一模一样。先知怎么说？我们看第五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作为。谁让犹太人省察？省察什么？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吃不得饱，喝吃不得足，穿衣服不得暖，得工钱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你们盼望所得多得，所得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今天好多人说我整天这么忙碌这么辛苦，上帝为何不赐福我？为什么我的生意不顺？为什么我们的工作出问题？这是为什么呢？先知说了下一句话，第九节下半节，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用今天的话来说，神家荒凉，神的殿荒凉。我一会儿解释这个殿的含义，不是这个建筑物啊。神的殿荒凉，你们各单顾自己的事。这个殿是指什么？从新约的角度来说，那个宏伟的所罗门的圣殿被拆毁了，所罗巴伯建的那个小小的圣殿，然后经过希律王去扩建装修，成了在耶稣的时代成了一个宏伟的圣殿。主后七十年，罗马将军提多攻入耶路撒冷，再次将那个宏伟的圣殿拆毁了。从此之后地上再没有圣殿。耶稣怎么说？约翰福音第二章，耶稣怎么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建造起来。 他们怎么说？我们这个殿修了多少年，你三日建起来？耶稣说，这殿是指着他的身体所说。耶稣的身体是什么？耶稣的身体就是今天上帝子民的群体，教会这一群人。耶稣说，你们的身体就是神的圣殿。所以说，新约的角度看圣殿的什么？两个层面：第一，上帝子民群体的建造；第二，你的生命的建造。好，讲到这里，大家记住这段话。为什么我这么忙碌？我盼望多得多得，所得却少。这个答案在哪里？为什么呢？先知说：“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单顾自己的事，你没有看上帝的家荒凉。”那首诗歌中说：“神家荒凉到何年？”你没有看你自己的属灵生命荒凉到什么地步？耶稣为你而死，这个圣殿荒凉到什么地步？你单独忙碌自己的事情。耶和华是借先知说了，怎么说？种的多，收的少，吃不得饱，喝不得足，穿不得暖，得了工钱像漏斗一样漏掉，扎心不扎心？基督徒的优先次序在这。我们的优先次序在哪里？我们的优先次序先知告诉我们了。所以说，面对先知的提醒，面对先知的提醒，不仅是当日的以色列人听见扎心啊！我盼望今天每一个新约的基督徒，当你读到这句话的时候，不要说与我无关。当初谁也我也没去建圣殿，今天教会也没建堂，也没让我有建堂奉献，而不需要考虑这个事情。神家谁的殿荒凉，我们住天花板的房屋，教会又没建堂，需要建堂我再说。我告诉你，不是，我这儿从新约的角度解释，这儿谁的殿荒凉是指这个群体和你我的属灵的生命。我们今天忙碌，过于忙碌俗世的事情，而忘记神殿的荒凉。所以说，建造圣殿的意义对我们今天来说不是建堂，我当然没有排斥建堂，不仅仅是，而是今天新约的圣地。好，我们看耶和华现在吩咐，耶和华现在怎么吩咐？吩咐哈该，借着先知哈该的口说了，第八节，哈该书一章第八节，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圣殿，我就因此喜乐，切得荣耀。你有发现了吗？耶和华神说，你们开工建殿，你们建殿目的是什么？没有目的是耶和华神得荣耀，耶和华神喜悦。因此对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来说，当我们回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关注神家的事情，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敬拜他，侍奉他，我们关注自己属灵生命的建造的时候，那位神就悦纳我们所做的，那位神就得荣耀。我就问大家，今天这段经文我们听到上帝的吩咐了吗？好，我们在我们的印象当中，以色列人是一群什么人？是一群悖逆不听上帝话的人。什么叫悖逆？说了不做。我们大家都做父母的，我们最怕孩子是什么？你说完了他耳旁风听不见。确实旧约的犹太人真的是悖逆，但是这一次犹太人特别特别好。哇，他们听见上帝的话语，他们的回应是什么？十二节，他们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和先知哈该奉耶和华他们神所差来所说的话。怎么听？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他们听见了，就上帝的话语的重要是要听见。听见干什么？回应。十四节，耶和华激动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之百姓的心，他们就来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神的殿做工。什么时候的事？十五节，这是在大利乌王第二年6月24日。记不记得哈该什么时候说话？6月初一日，23天。哎呀，犹太人还是挺耽误的，上帝说完23天才做。如果你让你儿子做件事情23天再做，肯定是耽误了。但是耶和华神让他们做一件什么事情？做一件把停工15、6年那个圣殿重新复工。复工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23天非常非常非常的迅速了。 所以说犹太人那一次真的是圣经当中少有的听命顺服的例子。要问大家，今天听你我听到耶和华神借先知哈该的责备了吗？听到耶和华神借先知哈该的提醒了吗？我们听到这个命令了吗？我们是否愿意像当日的以色列人那样去顺服？他们动工了，动工以后是怎样？我们想象当中动工会怎样？动工就会有难处的。有难处的时候，先知哈该出来了第二篇的信息。7月21日，又换了一个月，过了一个月，一个月说什么呢？第三节，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这句话什么意思？他读到这里可能不明白。如果这句话你不明白的话，我让你看另一处经文，以斯拉记三章十二节，当那个圣殿的根基一立的时候，许多祭司立位人族长看见圣殿的老年人现在亲眼看见立这殿的根基，便大声哭号。我们大家想一想，这群人为什么哭？我们一个含义什么？是圣他们亲眼看见圣殿被毁又回来了，重新建殿了，心中那种高兴啊，欢呼喜乐，那种流泪的哭啊，是不是？是。大家想想还有另一种吗？另一种什么？以前看过耶所罗门的圣殿那如此的宏伟，今天哇，这个圣殿就这么小吗？立了根基就这么点点，就这么点点的地方，这还叫圣殿吗？所以说他们心中怎样？他们心中说，以前我们见过那殿的荣耀，今天这殿怎么会这样？灰心了，灰心了。想想我们今天我们的侍奉当中灰心吗？我们的侍奉当中，当我们看见果效的时候，我们当然欢呼，哈利路亚，赞美主，哇，上帝让我们和我们同在，我们的侍奉大得荣耀，大有果效。但是我告诉你，许多的时候我们的侍奉是没有果效的，许多时候我们的侍奉，我们的短时间内看不见果效，我们的心情就像当日的犹太人一样，看见这殿就哭号。哭号什么？以前那个圣殿如此的荣耀，今天的圣殿为什么这么小？我们教会今天7年了，7年前，当我们想象当中7年后的教会不是这样。我们想象当中我们的教会应该是在上帝的祝福当中，神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我们，我们的人数快速增长，在这个地方荣耀主名，见证主的名，我们盼望这样的荣耀。但是我问你，是你的荣耀还是上帝的荣耀？今天我们发现我们的地方好像大家不太好，时间也不太好，人新的人很少来，来了也很少留住，我们的人也有流失。我很感恩7年来在我们中间与我们在一起的那些弟兄姐妹，那些同工们，神将他们带到我们中间，因着各种原因他们可能离开。那么我们是否要灰心？请大家留意，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得，一定要记得一句话，怎么说？哈该书2章9节，当我们看见像当初的以色列人有那样的想法的时候，他们看到所罗门、所罗巴伯的圣殿如此小的时候，他们伤心、他们灰心的时候，先知哈该，耶和华神借着先知哈该说了一句话，9节，这殿后来的荣耀比大过先前的荣耀。这殿的荣耀，我告诉你，所罗巴伯的圣殿没有比所罗门的圣殿大，希律王的圣殿也没有比所罗门的圣殿大，这殿将来的荣耀比大过先前的荣耀。是指什么？不是指地上的有形的圣殿，而是指耶稣基督他来 他三日后，他拆毁这殿，三日重建造起来，新约的教会这一群群体，将来的荣耀比大国先前的荣耀。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教会以后的成长，可能我们的人数也不会不一定会快速的增长，可能不会超过以前，但是我告诉你，只要你我在上帝面前忠心，只要你我在上帝面前立定根基，站立的稳，上帝的应许不会改变，这殿后来的荣耀比大国先前的荣耀，先前的荣耀是可见的，将来的荣耀是在蒙神悦纳的。所以说我们今天师父有回心，你回心，我也回心，但是读到上帝的话语的时候，我们要得安慰。上帝的话语如何安慰那些以色列人？第二章第四节，先知哈该第二说，你当刚强，这句话重复了三次啊，所罗巴伯你当刚强，但约书亚你当刚强，百姓啊你当刚强，让他们说面对困难不要软弱，要刚强，刚强再刚强。为什么？因为我与你同在，有上帝的同在，一切都是刚强。上帝的话语安慰我们。所以说今天我们教会七年，我相信如果今天我们教会有几百人的时候，我们今天在七周年纪念，我们会感到很开心。但是在这个时候，我盼望上帝的话语安慰我们，只要有上帝话语的同在，有神的同在，将来这殿的荣耀必大过于以前的荣耀。先知哈该继续说，第六节，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神说了他要把珍宝运来，哇呀，好。假如今天上帝英雄们说，你当刚强，我与你同在，我必赐给你一个宏大的教堂，我必赐给你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你们，给你们很多很多，你相信吗？我们常常说牧师别忽悠我们了，我们会这样想，当先知哈该这样说的时候，他们会相信吗？他们不相信。但是上帝的话语应验，要有这么说，银子是我的，金子是我的，一切都是我的，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都必运来。怎么运来？我们看下边，运来了，他们本来是要拦阻神的工作，要告他们的，要下旨停工的，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最后的结果是大力乌王下旨，哇，这个下旨把我们，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我们就不可相信。不可相信什么？六章第八节，我吩咐你们，神的殿，建造神的殿当怎样行，就是从河西的款项中急速拨取供银做他们的经费，免得耽误工作。建殿需要什么？从王宫的钱当中拨款建殿。啊，大家很开心，建殿，神的恩典超出你所想，不仅是建殿，还干什么？凡他们圣殿敬拜所用的牛羊这些一切东西，必须每日供给他们，不是建了一次啊，每日供给他们，不得有误。哇，这不得有误说得很明显。下边怎么说？谁敢违背，谁敢违背，我必从他的房屋中拆出一根来，把他们举起来悬在其上，又使他的房屋成为乱堆。当先知哈该预言说，先知说金银都是耶和华神的，神必激动万国将这些运来建殿的时候，他们不相信，他们觉得条件不具备啊，我怎么建殿呀？这个时候神开出路，虽然仇敌是拦阻，仇敌的目的是拦阻，我们看往回看，仇敌拦阻什么？仇敌上告他们，让他们停工，但是呢上帝开出路，不要拦阻，谁也不允许拦阻。我告诉大家，有拦阻做上帝的工，有拦阻是正常现象。陈默西牧师告诉我说，你做上帝的工有拦阻，表示你在做上帝的工，撒旦来着急呢。我可以坦率地告诉大家，我们开大文联合布道会今年是第过去五年了，有没有拦阻？五年后还有人说要让我必须停止布道会，这就是拦阻，我们就不做了吗？上帝开出路，上帝说开的出路是最美的， 所以说我今天要告诉大家，我今天单独上都公布了，我们今年布道会我们照常举行，并且有更多的教会加入，今天又有十几家教会愿意加入的进来。今年的讲员是现任的华府总干事陈世清牧师。我们做神的工作，我们只要往前做，我们相信神必开出路。也先知哈该的预言应验了，神除掉拦阻，神赐给他们建殿的一切的工作所需。你的弟兄姐妹，你常常跟我说，牧师啊，我们这个地方不行，我们这个地方隔华人太远，大家说来这儿太麻烦了，说我们很难带新朋友来。我说很难找的地方，真的是找地方找不到。我常常我自己就灰心，我说找不到地方，没法找地方，教会找不到。有人说我们可以不改时间，改成上午，我说改上午我们教会不可能。我就问大家，你出租房子，你愿意把你的主卧客厅租给人家吗？你都是人家用最好的地方最好的时间，是我们不可能。是我挺灰心，我常常大家问我的时候我常常解释。弟兄姐妹可能知道我们要换地方，我很少做这样的事情，尚未签约没有确定的事情告诉大家。我现在可以告诉大家，神的预备就在 Gifford 一个非常漂亮的教会。我告诉你，13年前2006年当我来到 Surrey 的时候，我就每一家教会去找地方，我跟伟杰一起找每一个教会去问有没有地方，我们想找一家教会找不到。但是这个教会我们一去问的时候，他们说可以，当再去问，他们牧师说我们另一家教会刚刚离开，我们不知道有这个空缺。神预备，所以我们相信我们所做什么，我们所做的就是我们努力的去做，上帝会赐给我们一切所需。不要灰心，刚强壮胆。难不难建殿？难。有这么的供应，他们建了多少年？大利乌王第6年亚当月初三日，过了4年多，那是第二年，将近5年的时间又过去了，完工了，圣殿完工了，圣殿完工，哈利路亚，赞美主，是不是？是。继续往下读，以斯拉记第7章。上帝前面我给他4个领袖，先知哈该，先知撒加利亚，省长所罗巴伯，大祭司约书亚，4个属灵领袖。第7章出现另一个人出来了，有形的圣殿建好了，有形的圣殿建好了，可见的圣殿建好了，但是那个无形的圣殿呢？以色列人上帝怎么的群体生命的建造呢？还有漫长的功夫。所以说神带了另一个他的领袖文士以斯拉，你看前面有行政长官，有祭司，有行政长官，有祭司，有先知，去了什么人？去了一个文士。文士是干什么的？7章第10节，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缺什么？缺上帝的话语。所以说你读以斯拉记第7章，然后到第9章，那个我们惊天动地的回归的以色列人第一次的祝棚节，他们那个复兴的祷告，第九章那个复兴的祷告，我盼望大家去读以赛亚第8章，那第9章。因此对我们今天来说，我们再回来看建造圣殿，建造什么？我盼望大家，我们建堂，我神赐给我们一个好的教堂，我们一起来同心建造城。但是那不重要，当然我这样说当然大家不开心，当然重要，神给我们赐给我们，哈利路亚，接受。但是今天更重要的是什么？我们这一群人，这一群上帝子民的群体，我们如何建造？太重要了，上帝话语的建造，建造的上帝话语上。说新的一年开始，我盼望大家真当思想到建造的时候，我盼望上帝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我们，我们更盼望你我属灵生命的建造在上帝的话语上。好，我们大家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赐下你话语的安慰，感谢你赐下话语的帮助。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当我们灰心的时候，你的话语安慰我们，帮助我们。你是那位昨日今日永不改变的主，你当日如何借着先知哈该的信息去安慰帮助那些软弱的以色列人， 你如何借着先知哈该撒加利亚的信心，使他们生命复兴起来，又赐下所罗巴伯和约书亚去带领他们完成建造之功。那么昨日今日永不改变的上帝必今天同样与我们同在。你应许我们说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就刚强壮胆。你应许我们说将来这殿的荣耀必大过先前这殿的荣耀，我们感谢赞美主。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愿主垂听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